好像我在飞机上一坐上飞机呢，我就开始一直跟神感恩，我说主啊，谢谢你把我安置在美国，我的属灵的疆界是住在美国，因为如果让我一直持续的住在台湾也好，在东南亚不管什么地方我说我的身体一定受不了，因为我从到了台湾开始脚就一直肿，因为我的微血管很细，所以只要一热然后一湿气比较重呢，我就开始脚就是肿，连手指都肿。所以呢，神真的是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把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属灵的疆界，他的安排都有他最美妙的一个计划跟旨意在里面。那今天呢，我是临时昨天三点多曾牧师跟我打电话说，梁牧师你明天早上可不可以带我讲道，因为他临时有急事要飞到北京。我本来还很开开心心的说我回来这个主日我在这一次出门五个多礼拜讲了三十几场道，我说我今天总算可以高高兴兴的主日坐在这里休息一下，但是呢，人算总不如天算我特别还是要再一次的请我台湾的同工 Kevin 跟李倩，请你们站起来一下Kevin 呢跟李倩他们就是这一次安排我跟请坐，我跟吴牧师在台湾所有的十五场聚会，他也是将来我们在丰收在台湾的代表丰收神学院代表，那这一次特别邀请他们来美国度假，所以明天他们就要到洛杉矶去了。昨天本来还说要跟他们一起到旧金山去玩，但我里面就是一个感动，神跟我说 No 琼月，我要你在家里安静，今天我要跟你说话。好，那我就跟他们打电话说我今天不去了，我很累，要在家休息。结果原来是因为今天要讲道，你看神都知道，我如果昨天出去玩得很开心累兮兮的，好，可能今天又更累。那当曾牧师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义不容辞了我在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要我今天讲什么？其实我在我们教会讲到我出去好像我的专长就是医治释放，可是好像在我们教会还没有真正的讲过医治释放的道所以今天呢还是要让你们失望，还不是真正讲医治释放神呢让我跟你们分享，他给我一个题目很有意思信心加上渴慕 equals to 神迹奇事。好，我再讲一遍，题目是信心加上渴慕等于神迹奇事。因为呢，我这一次在东南亚的服事，第一站在台湾，然后从台湾飞到海南岛，再从海南岛飞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那一路上呢，我看到的就是你的信心有多少，你的渴慕有多少，神的神迹奇事就随着你的信心跟渴慕达到最高点。好，那我请你们翻开马太福音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到十三节，我们翻开以后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的故事，我们从第五节看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前进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我要你们注意看第八节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约书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跟我再讲一次，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我们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呢，就决定于你在这世上你要过什么样的基督徒的生活，你相信吗？
相信。
相信哈，因为呢，耶稣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已经谈过信心这个题目，谈了很多次。好，从马太、从马可一再的谈到信心，甚至路加福音都在谈信心。然后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这个百夫长他的信心有多大？耶稣要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的仆人，而他竟说：“哦，你不需要劳驾你这个先生这样到我家来。”好，他说，在我的权下有兵在我底下，我叫这个做这件事，叫那个做这件事，我叫他来他就来，我叫他去就去。但是呢，耶稣也是这样讲，他用那个字什么，他稀奇这个百夫长这样的信心，他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整个以色列都看不见的。所以最后他讲了一句宣告的话语，他说什么，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弟兄姐妹，我们在灵界里面，我已经讲过哈，我们口中的话语是带着能力跟权柄的，更何况是从我们的神的口所出来的，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哈。不管你的病、你的捆绑、你的问题要得着解决，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就像我们拿着一封信到邮筒，我们老是拿着信舍不得丢到邮筒去，对方可不可以收到信？永远没有办法收到信。所以我们很多人祷告归祷告，然后里面就是有不信的恶心，总是觉得说哪有可能，虽然嘴巴祷告，哦，耶稣啊，求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帮我医治这个，可是心里面想，有可能吗？哇，这么困难，有可能吗？当你里面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能够立刻的得着神的医治，或者神的释放，或神帮你解决问题。我们再翻开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好，往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九章的29到30节。29到30节，我们知道耶稣医治两个瞎子的故事哈。那两个瞎子呢，他们对耶稣的属性哈也很清楚，所以他们在那里看着耶稣往那边走的时候，他们就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非常怜悯的神。然后耶稣呢一进到房子里面呢，这两个瞎子也跟着他进去，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你看到瞎子怎么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信。所以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然后30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所以同样的，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而且你看到这两个瞎子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跟着耶稣进进出出的跟着他，耶稣进到门口门里面去了，他们也跟着耶稣进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当你知道一个神的仆人，神大有恩高的仆人，你知道他是神，你一定怎么样？不要轻言放弃。我这次在上海就是这样子，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医治了瞎子，神使用我医治了瞎子。在上海的时候讲到那一天呢他们怕为了我的安全，他们就租在那个餐馆里面，两个房间打通，结果一个小小的餐馆挤了100多人，不是就是那两个房间里面。结果我服侍完了以后我再为我上海的同工的阿姨，我就请他们带到我休息的房间，在那里默默的为他们祷告。 结果呢已经过了大概有四五十分的时间齁，我一直听到这一个房间的外面有人声在那里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可是呢最后那个负责的正弟兄就请他们进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梁牧师啊，这一对母子呢是从无锡特别坐了火车赶到这里来参加你的聚会，然后他们一进来这个妈妈就一直哭哦，然后叽叽喳喳一直用上海话跟我讲，我说我听不懂我听不懂，后来他们就翻译了，所以说他的儿子生出来是又聋又哑，所以他妈妈就非常情辞迫切的然后就说请求我为他祷告。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很累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耶稣什么呀，耶稣就是怜悯，同样神也给我一个怜悯的心，所以呢我就为他这样按手祷告，然后为他砍断他祖先来的任何的又聋又哑的咒诅，因为他是从出生就又聋又哑。结果一祷告完了以后他开始讲话了，他听见了我要他说你讲我爱耶稣，他就我爱耶稣，然后我就试了几句简单的话哈，他都听见而且都讲出来了。哇，他妈妈就哭得更大声，感恩赞美神，然后我们旁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也非常非常的兴奋。所以我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在这里这两个瞎子也一样，他们一直跟着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极有怜悯的神，所以当这一对母子他站在门外耐心的就是这样等，他们就是不放弃，他们就是在那里等，等着神的仆人说可以为他们祷告。很多时候呢神呢他要在我们身上行神迹的时候呢，他也给我们一个考试，看你是不是有耐心，看你是不是有信心。所以这一对母子就是在那里的没有埋怨，记得我们的神最不喜欢的是他的子民埋怨，我们记得当年的以色列的这一些的祖先在旷野40年那一群埋怨的子民，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进入迦南美地？有没有？没有，只有加勒跟耶稣亚他们充满着信心，他们所看到的是牛奶以蜜之地，而那十个探子所看到的是这地里面都是伟人，我们像蚱蜢一样。神非常的不喜悦没有信心的子民，所以当这一对母子一进来的时候，我问他说你相信神能够医治你的儿子吗？那个妈妈一面哭一面点头，我跟他说好，现在不要再哭了，现在不要再苦苦哀求了，现在不要再流泪了，你现在要喜乐，因为神是喜乐的神，你的信心有多大神就医治你的儿子。结果他听了我的话，神当场医治了他的儿子，哇，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旁边的人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又聋又哑的开口说话，而且不止说一句，我斥了他好几句全部都说出来了。第二天他又来到聚会的场所再听我讲道，同时呢另外一个姐妹也进来了，她也一直的在哭，告诉我这两个人呢都是怎么样极大的渴慕，对神极大的信心，也对神有极大的忍耐，所以呢他也是跟那两个母子站在外面等了四五十分钟的一个姐妹，他就赶快趁机当门一开的时候他也钻进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啊，是怎么样，是要情辞迫切的，是要在属事你可以去抢去抓，但是对属灵的事你也同样不要放弃，你要得着神的恩典，你要赶快的即刻的去知道那个关键时刻，绝对不要轻言放弃。所以这个姐妹她一看到这一对母子进来的门要关了，她赶快钻，从那个关到一半她赶快钻进来，结果她得着了。我为她祷告，她说她的眼睛一只眼睛完全看不见的，我一为她按手祷告，祷告完了我说你现在看见没有，她就又叫又哭又喊又感恩，她眼睛完全好了。医生告诉他，他的眼睛是永远瞎的。当天，神马上也医治了他的眼睛。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我在为这件信息准备的时候呢，神就告诉我这两节经文。他说，你告诉我的百姓，要得着医治，要得着神国的福分， 就是不要轻言放弃，要有信心，要忍耐到底。因为圣经讲，那忍耐到底的必得救，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又等，但是呢，等到一半，然后每一次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一阵子了，觉得啊不可能了，就放弃了。可能你再多祷告一两天，神就回答了你的祷告了。可是我们很多人就在那关键的时刻轻言放弃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知道神的 Kairos moment。 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去摸住神圣的关键时刻，圣灵的关键时刻。圣灵像风也像水，它一下子流过去了，你没有抓住你就放掉了。就像我这次在香港啊，今年三月的时候，我在香港有一天，神给我一个知识的言语，说现在你们当中有一个姐妹，神要医治你跟你儿子的两个母子的关系。他一听到这一个，他知道神是在讲他，但是他疑惑，他马上跟他妈妈说，你是不是告诉梁牧师了？就因为这一句话，他失掉了那个神圣的关键时刻。但是在神的恩典怜悯底下，我这次再到上海的时候，他要他儿子从香港飞到上海来见我。结果他儿子第一天听我讲到，从此每一堂他都跟我去，甚至华商，上海的华商的姐妹会，他说，梁牧师，姐妹会我可不可以跟去？我看他这么的渴慕，我说好吧，你就跟他们说你是我属灵的儿子好了，就让你来吧。看到了没有？也是一样，就是这样子的对神的这种渴慕。结果在上海的华商聚会里面，那一天我一去了以后啊，我问神，你要今天要我讲什么道？早上我在安静的时候，神说我要你讲忍耐。结果你知道神那一天呢，就让我去为另外一个，我为他啊，跟他传福音决志，神又让我跟他马上施洗。我这次在上海带了十个人决志，也同样的同时就为他们施洗。以前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神是永远做新事的神。以前我带人决志，我就会跟他说，哦，你去找一个教会哦，再找牧师为你施洗。但是这一次神说，琼月，你是牧师，为什么你不能当场给他们施洗？我一想啊，对呀，所以我就叫他们端盆水来，马上给他们施点水礼。所以在上海十个人，我就是这样为他们施洗。看到的是每一个被施洗以后就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脸上就带着荣光，病得医治，捆绑的得释放。同样的，这个小弟兄呢，就上一次他妈妈失掉了那个神圣的关键时刻，结果他这次他来了，来了以后，我在上海的这个高尔夫俱乐部的带姐妹会呢，那一天我一看，哇，也那么多的弟兄在那里。他说我们也不愿意失去福分，虽然是姐妹会，我们弟兄也都来了。所以当我同样的在为一个台湾飞过来参加的，他在台湾 miss 了我的聚会，所以他特别的女儿叫他从台湾飞过来，那我就带他决志，马上也为他施洗，为他的癌症肝癌祷告。这一个年轻人叫 Chris， 他跟我说，梁牧师，我也要施洗。我吓了一跳，我说啊，你还没有施洗过？他说没有，他说我都没有节制。你看到没有，当一个人的渴慕临到的时候呢，神的同在在那里的时候，就能够使人心渴慕。所以我们每一天要追求的不是恩赐恩膏，我们要追求的是与神的面对面，神的同在临到我们的身上。神最清楚你想什么，你心所愿的他必给你。可是如果你无所谓，忽冷忽热，神他也对你忽无所谓。所以这一个弟兄呢，这一个年轻弟兄他就得着了，然后他整个生命被翻转了。我也为他祷告了，为他母亲跟他的关系得医治祷告。所以呢，你看到的是，如果三月的时候他母亲就相信了神，透过我讲的在三月的聚会里面，神要医治他母子关系，他妈妈就不需要再 suffer 从三月到七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懂得怎么紧紧抓住神给我们的那个神圣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信心是可以摇动天跟地的，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可以摇动天跟地的。什么叫做摇动天跟地呢？摇动天就是感动神，摇动地就是使撒旦 战惊离开我们了。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可以大到摇动天跟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属世里面，神给我们的就是在锻炼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神的属灵的肌肉。不要为着你所碰到的一切的困难，在那里呼天唤地的埋怨啊，自怜自哀，那个不讨神喜悦。你要看你在地上所碰到的所有的一切的难处苦难，你要用赞美的心，用感恩的心来告诉神，谢谢你看得起我，谢谢你看得起我，让我经历这些的苦难，因为我在地上就是在锻炼我的属灵的肌肉。你在地上你得着什么样的官阶，你将来到天上你就是从二等兵作起还是从上将作起，取决于你在地上的考试是在哪一个层面里面。所以呢，我这次在北京我也看到一个真的是很感人的故事。我一到北京的时候呢，这个韩国弟兄就透过一个他们那里来的从新加坡来的一群姐妹就一直来跟我说，梁牧师，你可不可以为这个韩国弟兄祷告做医治释放，他又有暴力打他的妻子，又喝酒，所以他的太太已经带着他的孩子已经离开他了，而且要fire for divorce 哈，要申请离婚了。所以呢，这一个韩国弟兄呢，当吴牧师去的时候，我5号到北京，吴牧师5号早，我下午到，吴牧师早上飞到泰国。所以这一个韩国弟兄呢，他把他的信心建立在人的身上。所以当吴牧师刚到的时候，那几天呢，他就一直的透过各样的关系要找人去跟吴牧师讲，然后请吴牧师为他做医治释放祷告，然后挽救他的婚姻。可是你知道神怎么做？神就故意把吴牧师答应了，可是神就故意把吴牧师调开了。吴牧师本来是6号才走的，他本来跟我说在北京还能够跟我见面，结果神临时就5号他就要飞泰国，所以这个弟兄就极度的失望。所以再下来接着梁牧师来了，他又把他整个的信心又放在梁牧师身上，又透过各样的管道来请我为他做医治释放的祷告。但是呢，神没有这样，我相信神要用这个弟兄。所以他们一直跟我讲他多可怜多可怜，这几个姐妹哇在我旁边讲讲讲讲，一直讲一直讲，我就跟他们说对不起，我没有感动，我真的没有感动。我出外带聚会的时候， Kevin 跟李谦知道我是完全凭着神圣灵带领我为谁祷告我就为谁祷告，要不然我都是做集体的医治释放的祷告。所以呢，这一个弟兄呢，他又很失望，可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好好的，我在北京的这四堂课你好好的听，每一堂课你绝对恩膏很强，你绝对可以得着医治释放，神会一波一波的一层一层的帮你播。果然在聚会上呢，神给很多很多的知识原理，我讲出来以后我才意会到，事实上很多都是在对这个韩国弟兄讲的。然后呢，他还是蛮失望的。那后来我就告诉那些姐妹，转告他说，神让我看到神一波一波的在他，甚至为他做家族性的这一种邪灵捆绑的释放，在整个特会里面神一波一波的在为他做。后来你知道神多奇妙吗？等到整个聚会最后完了，他们又加开一场，请我说可不可以再加一场。所以我最后一场在北京的聚会是在一个盖亚纳的大使馆里面举行的，因为他们害怕梁牧师的安全，所以我这次整个在北京聚会都是在国际教会里面，都是要带护照进去的。那在盖亚纳使馆里面呢，它很大，他们的那种聚会厅，这个弟兄最后呢神给我很多的知识原理，当场在为他做释放，他还是不死心。可是呢，我一聚会完了，我就马上他们，我让同工把我带走，进到他们大使馆的办公室去，他接待客人的那一个去休息。后来我就听到前面在那里，哇，原来是 神呢后来感动我在北京的同工成立姐妹，他就已经这个弟兄走了，他还说去请人叫他回来，神让我为他祷告，就他就当场他们两三个姐妹为他祷告，他就被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然后他就得到整个的更新释放。他后来请他们去吃饭啊，奇妙的是他告诉这两三位姐妹，他说梁牧师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我从头教导的每一个医治释放的原则他全部听进去了。而弟兄姐妹，我在北京的时候呢，只有两堂是我一面讲一面在翻英文，其他都是同步翻译，而同步翻译真的不容易，再加上医治释放的同步翻译更难，所以呢表示什么，他全部用他的聆听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听讲道，我们是用我们的悟性在听，而这两三位新加坡来的姐妹同工告诉我说，他们非常的讶异这个韩国弟兄呢，我说教导的从头到尾五堂课他全部每一个他都听进去，然后他说他回去呢他写了一张 list， 他所有从他祖先来的每一样的捆绑他都写下去，他说他以前以为他有韩国皇族的血统，他非常的 proud， 非常的引以为傲，所以他甚至在他的大腿上呢去刻了一条龙，去 tattoo， 在他的大腿上图腾了一条大龙，现在他才知道说那个都是不行的，所以他就整个把他家族所有的祖先所传下来的家族性的邪灵一样一样的砍断破除。后来我没有跟他按过一次手，他在聚会完了以后整个人得释放了，他整个人得医治了。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呢，神他就特别特别的给你考试，要你知道你的信心不应该建立在人的身上，你的信心是要建立在神的身上。我常常跟我特别出外带聚会的时候，因为神的恩膏很强，很容易的一些弟兄姐妹忘了是神做的，以为是梁牧师做的，所以我特别的我都要强调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把焦点放在我的身上，你们把焦点放在梁牧师身上你们就害了梁牧师，你们一定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是圣灵在做，不是我在做。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得医治得释放跟我们的信心非常有关系。我们再打开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32到34节，马太第九章32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很多时候神在做事，而这一些有宗教的灵、法利赛灵捆绑的人呢，他们呢用人的想法去看神所做的，他们就失去了神要在他们身上的福分。你看到耶稣他这样子的把这个聋哑的鬼赶走了，而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多大的一个蒙蔽，多大多大的一个蒙蔽。好，我这一次在香港带营会，跟包德林牧师、吴牧师还一位台湾来的王文川牧师，我们四个人在香港带这个一个营会，那他们最主要的是接待从中国大陆来的三自教会的领袖来到这里。我就看到非常的可惜，就是这样子，他们有其中有三个主要的 leader 哈牧者，两个是男的牧者，是什么两会的会长，然后又是小会的会长，然后一个是女牧师。我18号，我们18号聚会开始，我19号台湾带完特会1点钟结束，我赶3点钟的飞机飞到香港。我一到呢，吴牧师就跟我说麻烦来了，他说这里有一群的牧者呢完全不相信圣灵的工作，所以台湾的那个王牧师一开始第一堂课他们就开始strike， 怎么讲就是威胁，然后他们有一些 三分之一的带着三分之一的人就离开会场了。他就说他们不听，就看到这三次教会的这两位男性牧师就拒绝接受圣灵，好，他们就离开会场。就像刚刚34节这里讲的，法利赛人他批评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就失去了神的福分，神要给他们的恩典他们都没有领受到，而且他们也失去了遇见神施行的神迹奇事的作为。结果呢，我就看到他们一路上就在那里批评论断，在那里骂。后来我们在香港发生了一件死人复活的神迹，我19号飞到那里，20号早上他们就来在那里大叫，说有一个姐妹从国内来的三次教会一个姐妹去跳海自杀了，然后现在非常紧急，尸体浮到海面上，然后呢非常紧急，已经送到香港的医院去了。那他带来的这位带他来的这位姐妹牧师呢就非常非常的紧张，跑来找我们。我跟吴牧师还有他还有那个他们两会的会长那个牧师，我们四个人到 ICU 去看他，两个两个进去。我跟吴牧师进去的时候看到的他已经根本奄奄一息，整个人昏迷不醒，我们在那里为他祷告，跟他的邻人讲话。后来我就跟吴牧师说，我看了这个情况哈，我们一定要起来征战了，如果我们没有起来为他征战祷告呢，这个姐妹是准死无疑的。而且那个女牧师一直哭一直来跟我讲，她说她回去她会很大的麻烦，从此她不可能再带着团队到香港了。后来我就感动吴牧师跟我们两个分开，我带晚上11点到1点的征战祷告，吴牧师带1点到3点。我晚了10分钟进去看他们，那时候大概有50-60个人在里面，我都是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有几位台湾区的同工。我一进去我就跟他们说 stop， 他们唱的那个敬拜赞美的诗歌呢，简直，我说你们唱的简直像在跟这个姐妹送葬嘛，非常的悲哀非常的忧伤的歌，我说整个属灵空气里面全部都是像被阴间死亡权势辖制住一样。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停，我们开始来唱。神就给我第一首诗歌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我就问那姐妹会不会弹，我这次出去我才深深感觉到以后我要训练一群我自己 一群我自己的敬拜赞美团队跟着我到各处去。所以还好这个姐妹会，然后我们就开始唱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属灵空气就渐渐开始改了。然后第二首诗歌神说唱因他活着，我就要他们唱因你活着。很多时候我们唱敬拜赞美是我们跟神在唱，所以我常常我会把它改成你，就让我们更贴切的我们是在跟神对话。所以我们就因你活着这样唱，然后这一首诗歌带路的弟兄姐妹会唱，整个属灵空气就改变了一半以上。最后第三首诗歌神让我带领大家绕约利哥城，就像这样子的三分之二的场地我们绕7000。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谁，我知道没有旌旗谁有丝巾，他们一个人拿着粉红色丝巾，我就在前面带领他们绕约利哥城唱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唱完了第七遍的时候我们大声呼喊约利哥城倒塌，我知道神在做大功。然后接下来另一个，那已经一个钟头过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苦苦的哀求，我们不要在那里觉得好像是天好像世界末日一样。神不喜欢看到他的百姓是这样子的，神喜欢看到他的百姓是大声的有盼望的呼喊感恩宣告。所以我们就开始第二个钟头呢分了4-5组，开始我带他们在先用15分钟的方言的征战祷告，然后我让他们就是征战这样子的位置，我教他们怎么样来征战，怎么样跟阴间死亡权势征战。我们就开始用一个钟头就开始这样的征战。中间我看到灵又有点低下去，我又开始拿起麦克又大声的方言征战祷告，灵又起来了。到后来我看到整个天上的荣光都降下来，耶稣的宝座也在我们的当中，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看到天上很多很多的珠宝掉下来了，然后我也看到这个姐妹坐起来了，然后同时也有几个姐妹都看到。后来 before 我离开香港以前，他们跟我说这个姐妹已经活了，而且下来走路都会讲话了。然后他告诉他们，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就是一股力量一直把他拖拖拖，然后拖去海边，就他就跳海了。那他要出来以前，因为他自己有破口，听说他跟他的婆婆关系不好，然后也很沮丧。那我们再讲回那天晚上的征战，到后来非常的荣耀。我跟他们说，珠宝天上的金粉都降下来，神的珠宝都降下来。结果有个姐妹捡了四颗钻石给我，我今天有带来，但我不能一个一个传给你们，因为我怕传的都掉了。等一下要看的可以到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到我面前来看。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仇敌想要，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个台湾的一个姐妹呢，她用她自己赚的钱，她是个商人，她说她有感动要接待中国大陆的仆人到香港接受装备，所以她请了几个强棒的牧者去带这个营会，可是仇敌不让他们成功，所以她要让一个人跳海自杀，以后就不可能再办这样的特会了，是不是？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的征战得胜，这个姐妹活下来。我相信神一定要使用这个姐妹，神会使用这个姐妹的，所以他不会让她白白的这样。我们再翻开来看马太福音17章19到20节，耶稣在这里讲到信心的能力。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靠什么？我们必须要靠信心来挪去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大山小山。你看到我们再往前看哈，这在14节到17节这里哈，耶稣的门徒呢没有办法依这一个父亲带下他的儿子害癫痫病哈的儿子，他们没有办法得医治。你知道为什么他的门徒为他们祷告而没有得着医治呢？有一个原因哈，就是呢，这个孩子的父亲呢，他把信心建立在耶稣的门徒身上，他的父亲不是把信心建立在耶稣，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17节耶稣才要回答说，哈，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所以耶稣斥责那鬼，那鬼就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呢，许多的疾病常常是因为不信神只信人，所以带下这样子的一个没有果效的祷告。所以那天晚上当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一再的跟弟兄姐妹建立信心，我说耶稣他在四福音书里面他使死人复活，你们相信我们的神可以使死人复活吗？他们说相信。我说不要耍嘴皮哦，是真正的从你的灵里面相信，因为在灵界里面是心想事成。弟兄姐妹，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我已经跟你们提过，耶稣医了那血肉妇人，他说什么？他心里说，好，在马太第9章，他心里说，只要我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我的血肉病就可以得医治。所以当他手一碰到耶稣的衣裳穗子，耶稣马上转过来，他觉得有能力出去，他说，女儿，因着你的信得救了。所以呢，在灵界里面是非常真实的，就是心想事成。就像我们在灵界里面，我们的祷告不出声，同样的是有作用的，是有成果的。所以在征战的时候，我同样的建立这一群大陆来的弟兄姐妹的信心。当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相信神能够使死人复活，这样的信心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能够摇动天。 好，所以因此这一个姐妹就得医治了，复活了。再下来，这个我刚刚谈到的都是信心。再下来，我要跟你们谈一谈渴慕，渴慕，因为神说渴慕加上信心就等于神迹奇事。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灵界里面，我们在祷告当中，或者我们参加一个聚会，为什么别人得着了，我没有得着了？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渴慕不够。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一个故事，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哈。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请注意看哈，41跟42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都是做马大，我们很少人是真正的像玛利亚那样懂得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在安静中等候神，在安静中亲近主。我们的渴慕，我们对主的渴慕不够。好，我们对主的渴慕不够。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里耶稣怎么讲。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要你们常常把这一节经文放在你们的心里，反复的思考。有了，我们一起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呢？他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要跟你们讲的重点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耶稣就向我们显现了。当你想一想你的一生当中，如果耶稣随时随地向你显现，你的生命有多荣耀，你的生活真的是一帆风顺了。当神的显现的时候呢，他的荣耀在你身上的时候，连大滚庙的大滚都要断头了，还有什么不无往不利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着神常常向我们显现呢？除了我们要爱耶稣，要彼此相爱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有很渴慕的心，饥渴的心，饥渴的要主、爱主、抓主，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爱主不够，渴慕的心不够，也没有奋力的、极力的想要去抓住他，因为他曾经说什么，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的。英文那个努力翻成 forcefully, violently。 什么是 forcefully, violently? 就是这样子不顾一切的拼命的暴力的就这样子抢进那个口，抢进那个门进去，那个叫做 violently, forcefully 进去的。所以呢，我们要得着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有极度的渴慕，极深的渴慕。如果你天天的跟神说，主啊，我非常非常的爱你，我今天没有见到你，我今天没有听到你，我今天没有感受到你，我不罢休，我一定要求你，一定要向我显现。今天我5点钟起来，我就开始一直的跟神在沟通，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我就赶快记下来。他告诉我可以对人讲的，我就对人讲。他说，琼月，这是我跟你的秘密，我就写下来放在我的心里反复思考。然后神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要改变我的作息时间，我从今以后我要早睡早起。神说我跟他亲近的时间还不够，他还要更多，他还要我更多更多的跟他亲近。 所以我说好，现在跟你们讲，以后晚上九点以后不要打电话给梁牧师了。 OK， 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的渴慕。当我们的渴慕不够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没有办法向我们彰显。所以我们渴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几天啊，我在飞机上看啊，其实我买那本书买了很久，就是牧主席安堂的荣教士的自传的书。这一次我在飞机上就把它看完了，我就很感动，他对主从少女开始对主的那一种，因着他父母从小给他们教导的对宣教的负担，他就这么样的渴慕。从大学一毕业，当时还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不顾一切的，他就里面一个对神的渴慕跟顺服跟负担，他就去到中国。没有一个人那个时候会去中国的，他就这样一个少女就这样去了。那个如果不是里面对神的那种深深的渴慕，还有我看到他在二次世界大战被关在烟台12年，在教导这些年轻的小孩子，好教他们，最后到大战结束又带领了3、4个宣教士的父母，孩子跟父母都分开，也不知道他父母在哪里，他把他们带回到加拿大跟美国来，就看到说这些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的爱心，就是因为对神的渴慕。我自己这次在经历上海的服事，我就看到我这一生没有看到的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全部集在一起。我服事主这10几年来，每一次带领聚会不同的神迹奇事，但这一次呢，就突然间让我看到的是整个的神迹奇事全部聚集在那一天的聚会里面。我刚刚讲到第一天他们租了一个小的餐馆的2个房间，后来他们为了我的安全，第二天就换到另外一个学校的大礼堂去，不是大礼堂，一个课室里面。我一进去我都傻了眼，里面挤得满满的300多人，连窗户旁边的台子都坐满了人，前面这边全部坐满人。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主渴慕主。你知道我早上在华商的主日讲到，讲完到他们就说要请我吃中饭，他们同工，我马上跟他说哦不行，我1点半还要带聚会，那边的同工在请我吃在等着我吃中饭，他们已经都预备好了。可是当我讲到完了服侍他们完了以后，我出去洗手间，一进去神第一句话跟我说，琼月，我要你跟上海华商这一群主要的同工讲话。哇，我一听傻了，那我要畏惧人得罪人，还是我要敬畏神？我当然敬畏神，我知道得罪人，我马上跟那一群在等待我吃饭下午聚会的同工，我请我的同工打电话跟他们说，要跟他们 cancel 他们在他们那边餐馆订的。然后这一边本来早上他们订了两桌，说是在李鸿章的以前李鸿章住的地方，上海很好的一个花园的餐馆，结果因着我一进去主日要进去，我就说我不能跟他们吃饭，他们 cancel 了。现在他们也很顺服，梁牧师要跟我们吃饭了，他们很开心，赶快又打电话又预备了 另外一桌。结果呢，我因着跟他们吃饭，我到下午的这一边去就晚了。结果这一群弟兄姐妹300多人没有埋怨，他们就这样继续的唱诗敬拜神，等待我去，等了1个多钟头。我出现，我一进去，因为我是摸灵的，我一进去就感觉到整个的那个礼堂里面全部都是爱渴慕跟神的同在，没有任何一个埋怨，每一个人就是这么样欢喜快乐的敬拜神，等待神的仆人来到。所以因着这样子呢，我生平第一次哈讲到讲4个半钟头没有休息的这样子讲医治释放，神给我一个极大的怜悯，让我觉得说他们这一群人，因为我听说有从东北飞过来的，有从宁波无锡，还有什么安徽各处这样子，他们消息传得很快。然后让我最傻眼的，你们知道什么？我一站起来，我一看右边这一排左边这一排坐着4、5个瞎子，因为我前一天神透过我医治了那个瞎子的姐妹，哇，他们消息传得多快，我一看我都傻眼了。我说哦主啊，4、5个瞎眼的坐在前面， 我还没有带过一次聚会说五个瞎子坐在前面等我。所以呢，我看到的是他们极度的渴慕。所以我那一天在讲道的时候，我可以说把医治释放的整个精髓，他们必须要知道的，就在四个半钟头里面全部教导他们。而且我发现我在讲的时候就带着极大的权柄恩膏跟能力出来。然后事后他们说，他们这一生有一些信主信好久的这些老妈妈来跟我讲，谢谢我，他们说他们这一辈子没有听过这么对他们有帮助的道，他们回去都还可以一样化葫芦的去学，去祷告，去征战。然后接下来神就开始带领我做医治释放的祷告，我就开始哇一样一样的啊，神呢就开始让我用知识的原因开始讲，现在你们当中啊有一个弟兄，好，我那一个真的是很奇妙，而且非常的精准。我说我看到呢，有一只大手拿着一个棉花棒的夹子，正在换你的心瓣膜。我说神现在要医治你的心瓣膜。后来原来就是那位弟兄。主持这一次聚会的这一个 leader， 他出来做见证，说他有心脏病。当我这一句知识原因讲出来的时候，他感觉就一股能力进到他的心脏，然后他感觉他整个心就松掉了。他知道他本来是心瓣膜有问题的。好，在那一个聚会里面呢，神就透过我的口这样子，我就看到天上一波一波医治的恩膏，一波一波医治的火降下来，我就看到。神真的很大的怜悯，很大的医治在他们的身上。我这样一直讲，我根本都没有去按手，也没有叫他们站起来。我说现在圣灵要医治你们当中有肾脏肿瘤的，而且你已经四次开刀，你有肾的癌症。后来那个姐妹出来大哭，神医治了她。她说医生前几天才跟她讲，她这个病开刀也不会好的，所以她就求神医治。他说神，我要相信你，我相信这次人的尽头，医生的尽头就是你要医治。所以那天神当场医治了他。然后呢有一个姐妹呢，她肿瘤，神也在她的腰的这边底，神立刻医治她的肿瘤也没有了，还有骨折的，骨质疏松的，各样病痛的，神都医治。另外有一个姐妹，我说你们当中有一个姐妹，你的母亲过世我忘了说那时候说几年，然后呢你一直都在沮丧，在哀哭寂寞里面，神今天要释放你。结果后来他还出来见证说，那一个人就是他，一个很年轻的大概20岁左右的姐妹。另外一个沮丧的姐妹呢，她已经沮丧好久了，她也说，我说神现在医治沮丧的。后来她出来做见证说，他的沮丧也是一股势力能力出去。后来我又为他按手，他躺下去出来，整个脸大家都大叫，全部充满神很强的荣光。然后在那样子的一个整个的神的神迹奇事，在那一个聚会里面呢，我看到的是在灵里面，我看到的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天使就在会场。后来一个姐妹她也出来讲见证，她说呢，她看到在整个会场里面，那些天使都穿着医生的制服，穿着护士戴护士帽的，然后有的带着医生的那个针筒，有的拿着针筒，然后看这些，还有抬钢架的，抬病床的，然后看到这些天使每一个忙的挤来挤去的，都很忙的。因为我就一波一波，神给我知识原因，我就一直讲一直讲，所以天使们就跟着我讲的就开始在触摸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姐妹就印证，她说，我说现在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天使来到我们当中，在为你们做医治释放。结果这个姐妹后来出来讲，她说她看到天使不止忙碌，而且还挤来挤去，因为她要从这里赶快跑去医治哪一个人。真是，我就说，哎呀，如果我们能够灵眼都打开，可以照到那个灵界的 picture， 那一天一定是非常非常美的一幅图画。我看到为什么神会做这么大的工，因为他们的渴慕，他们极度的渴慕。我站在台上讲到，我没有看到一个打瞌睡，因为那是下午，我从1点到五点半，我这样连续讲，我没有看到有一个打瞌睡。我这样子望一眼望下去，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的，不只是用悟性在听，我看到每一个人的灵人， 都是聚精会神的在听，有的灵人还在拍手。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渴慕。弟兄姐妹，你要摇动神的手，你要感动神的心，在你的身上能够回复你的祷告，你就是要有一个极深的渴慕，极大的信心和极深的渴慕，非常的重要。我在北京的时候，当我一到北京，然后上海的那个接待我的姐妹，她公司的司机呢，就非是一个中年人，我也带她觉知了，非常的柔。结果我一从北京下飞机，来接我飞机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叫小胡。然后他一带我呢，要去接另外一个姐妹，他就在停车场跟人家那个看护停车场的那一个 guard 那些守卫就在那里吵架，就骂人家骂得很凶。我当时心里想，哇，这北方人的火爆脾气，好，我心里就这样想。结果你知道神做工多奇妙，有一天我就坐在前面嘛，哈，因为我会晕车，他们都让我坐前面。结果呢，后面的那个他的老板那个姐妹就跟他说，小胡啊，吴牧师来，我看你都跟吴牧师在那里讲话，你怎么都没有跟梁牧师讲话？他说我不知道，我怕，好，我知道是他里面的那个捆绑邪灵在怕我，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讲话了。好，那跟他讲话，那神你知道多奇妙，我就跟他说，他一直咳嗽，他感冒咳得很厉害，我说小胡，我现在看到圣灵一把火正在烧你的喉咙。他说诶，对呀，怎么那么奇妙，他是第三代基督徒，可是他自己呢都没有受洗过，也没有觉知过，然后他跟我说他是第三代基督徒。我们知道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因着父母，他就一代一代算下他是第三代。他说对呀，好奇妙，我喉咙怎么这么热这么热，然后我又看到火又从肚子烧上来，所以我就跟他说，还有现在圣灵的火也在你肚子烧。他说对呀，对呀，我说我现在看到圣灵的火在你头上烧，你现在全身开始发热。然后说对呀，对呀，我生平也是第一次，这一次在中国，我想神就是在印证他对我的呼召，因为我以前一直的排拒不敢去中国，因为我跟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99年我去家庭教会服事，把我累得简直回来病了三个礼拜，所以我就说去大陆是年轻人去的，不是我这个老妈妈去的。所以我就开始呢，第一次在为他做医治释放，我就开始神就跟我讲他里面有什么样祖先来的捆绑，家族捆绑，就说你有家族性的暴力的灵，你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开始，他一面开车，我说你不要闭眼睛哦，我说你，因为我们有时候灵受祷告会习惯性闭眼睛，我说你眼睛继续看着开，我就开始为他砍砍杀杀，帮他做释放。然后呢他说哇，梁牧师，哇，真的，我感冒好了，哇，怎么我现在整个人好轻松了，哇，我都觉得要飞起来了。他就很开心很开心。然后我们就去到接待我的那个姐妹，她的公司，她在上海开一个那个地下商场，两层楼，很大很大。他就说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啊，很本来1000万人民币可以买的 center， 后来把它搞到骗到5000万，所以整个人，整个同工，整个他的公司里面的人都在欺负他，因为他是一个女强人，也是只有女的，又从来单身没结婚的，所以就被很多很多的男人欺负他在金钱上。所以他说，梁牧师，可不可以请你来我的 office 看一下。我实在很累了，讲完到回家已经8点多，但我说好，我们祷告，如果神要我去我就顺服去。我一祷告，神跟我说我一定要去。就我心里想象是他的 office 小小的，没有想到去了，神要我还叫他们准备橄榄油，准备葡萄汁，为他整个 shopping center 走倒，你知道有多大吗？我们走了半个钟头，哇，各处哦，我那天真的，不过真的是就看到，当你顺服神的时候，神的神迹奇事，神的能力就跟随你。虽然我在这么疲累的时候，可是就在那个时候要去之前，就为他的司机做了医治释放。然后到他的 office 一进去，我就说，哇，你这 office 当灭之物太多了，属灵空气太糟糕了，偷窃的灵一大堆，难怪你一直在被偷窃。所以我就在他的 office 帮他做洁净的工作，然后当天晚上3、4个他的那些新加坡的姐妹涛，他们这些都是女强人，在那里北京做生意都没结婚的，然后就 我一并的在那里祷告，哇，金粉全部降下来，我们每一个人，我一回家一照镜子，哇，我整个脸都像盖了一层金一样，好，然后就神做很大的工，然后这一个姐妹呢也被释放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去做洁净祷告，结果出来了。我想说啊，可以回家。一看到那个守卫的那个尬的，在他们商场守卫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我猜他大概十九二十岁吧。我就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就感动，就跟他讲了。然后呢，啊，后来他也啊，本来有点犹疑，后来他们就说你今天福气到了，梁牧师是从美国回来的，来带你信耶稣，你很大的福分哦。结果这小年轻小伙子害羞害羞说好吧，就我就带他信耶稣了。带他信耶稣，我就同样就为他受洗，我说你愿不愿意受洗，他说愿意。那我就问他们几个基要真理，你相不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为你舍身流血是为了你等等的问题完，刚刚为他受洗完了，你看看施洗完了，你说我们神的作为哈，一分一秒都是这么精准。小胡呢，他是司机，本来是坐在楼下车里等我们下去，他噼噼啪啪冲上来，正好我为这个年轻的这个守卫的施洗完，他一看到我们施洗，他头一钻进来站在那个旁边，他说梁牧师我也要，我才知道他也还没节制，还没施洗，所以也为他施洗了。然后施洗完了以后呢， My goodness， 他大叫，他说哎呦，我在吴牧师的聚会也没有得着金粉，现在我的手都是金粉。所以你看他一施洗了，神就给他看见神荣耀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看到的是什么？真的是当我们有渴慕的心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你不用担心你的问题神不会帮你，因为在整本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多少的应许。最简单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六章，神说我连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我都会照顾，何况你们大家都是按照我形象所创造的人，我难道不会兼顾你们吗？所以他叫我们什么？不要为明天吃什么穿什么来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好了。神这句话是开玩笑的吗？弟兄姐妹，不是的，对不对？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连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他都照顾眷顾，何况我们都是按照他形象所创造的。他叫我们不要为我们每天的饮食担忧，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好了。这表示什么？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忧虑都是多余的，弟兄姐妹。忧虑，你知道忧虑沮丧都是罪，我再讲一遍，忧虑沮丧都是罪。我自己今天早上也在跟神认罪，我说好，神跟我说琼月，把你的三个孩子都完全的交给我吧，不要再担忧了，难道我不会照顾他们吗？他们都会很好的。所以我就开始跟神认罪，说我的忧虑，因为我单亲妈妈，整个除了神以外三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根子，但是神要我把我的三个命根子都要放，因为他说如果我没有达到他要求的标准，他对我的最高的这一种最高神圣的呼召，我就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的，你们也是一样，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他那最崇高神圣的呼召跟使命的。你们不是轻轻浮浮的来到这世上，你们每一个人受造都是为着神的目的而被受造的，你们也是为着他要把你们摆在这世上，完成他在你我身上的使命而被造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要给你的使命，你不是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孩子，为着你的妻子，为着你的丈夫活的。你们被塑造来到这个世上，都不是为着你自己在活的，都是因为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目的跟计划而活的。神不是这样子觉得在天上说，哎呀，我在造一个 toy， 造一个玩具哦，然后就让你出来了。 No， 神创造你在这个世上，他就有在你身上命定的特殊的使命，只有你可以完成，不是我能够完成的。不要小看你自己，也不要认为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焉知神要你在家里面带出一个当今的 Benny Hinn 或当今的 Billy Graham 格里汉出来。 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特殊的使命，是梁牧师没有办法去完成的，只有你可以去完成的。所以从今天开始，要把你的眼目完全的改观，你的心思意念不要再那么狭窄，井底之蛙，老是在看你的需要，老是在看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的需要。从今天开始，把你的心思意念开始换掉了，你要改变成为永恒的价值而活，不再为自己在世上、地上的年日而活。有一天你到天上，你后悔都来不及了，你会想说，哎呀，我当时如果在地上，我多为耶稣而活，我今天不会住在这个茅草屋里面。有一天我的朋友，我初中的好朋友，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当年大概六七年前，我来旧金山住他家，他家是300多万，住在 Etherton 的那种高级区里面。他说他做了一个异梦，神让他梦见他在天上的是一个稻草屋，空空的，什么没有，还睡草席，然后再带他去看他的管家。哇，他一进去，怎么我的管家住得这么美，好，那连椅子都是钻石的，整个墙壁都是珠宝。他就问神，神啊，怎么我在天上的房子是这样子的？神跟他说，因为你在地上享尽荣华富贵，你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一件事，连你的心都不在我的身上。而你的管家一个礼拜五天在你家做事，另外的两天他一回家就是为我做事，他在教会默默的在那里做，好，在教会里面人家看不见不做的他都捡起来做，然后他到处出去为我传福音，他一天到晚在为有需要的人代祷。所以他的天上是住的是华夏。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这位姐妹呢，她从此她不敢再为地上的事而活了。弟兄姐妹，我今天所有的道，如果你没有听进去，我要你这一句话一定记住，神给我的这一篇总结，他说，在盼望中忍耐，在信心中渴慕，就会有神迹奇事发生。我再讲一遍，这是今天早上神给我的。他说，在盼望中忍耐，因为仇敌常常就是要让我们没有盼望，落入灰心丧胆绝望里面。神要我们随时，在哥林多前书13章爱篇里面讲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神说在盼望中忍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忍耐，我们会觉得，哎呀，没有办法，就是忍耐嘛，所以就忍耐嘛。 No， 神要我们是在盼望的当中去忍耐。什么是盼望？盼望就是相信这件事是有希望的，一定可以成就的，所以叫做盼望。在盼望中忍耐，然后呢，渴慕是什么？在信心中渴慕。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两件事，在你的身上就会有神迹奇事发生。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按照你的计划旨意，在你的时刻表里面，你把我们塑造，从我们父母的身上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都有你最崇高神圣的目的。我们不是轻轻呼呼的、糊里糊涂的来到这世上，我们是为着你的目的而被塑造来到世上。耶稣，我求你今天早上，你对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说话，让他们知道，他们来到这世上有一个最高的使命，是别人没有办法做的，只有他可以做的。耶稣，我求你现在，你再一次的用你更新的灵火焚烧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里面，让我们过去已经冷淡退怯的心，今天早上你再一次的用你更新的灵火来催他们，让他们里面再一次的被点燃了起初的爱心，恢复起初受洗蒙召的爱心跟信心在他们的里面。 哦，主啊，你把那火热的爱心再一次的点燃在我弟兄姐妹的里面。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命令所有一切的欺哄完全的离开你们，所有一切的冷淡退却的心完全离开你们。哦，耶稣，你把那火热的爱心在这个时刻再一次的重新点燃在弟兄姐妹的心灵的深处。哦，耶稣，我也求你，哦，用你那饥渴的心来厉害的吸引弟兄姐妹，每一天都要快跑来跟随你，来在每一件大小事上都要经过祷告再祷告，祈求再祈求，明白你的旨意，要与你同步，哦，让他们不走在你的前面，让他们每一天所要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聆听你的带领，一步一天一个脚步跟随你。哦，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清楚明白我们在世上你对我们的呼召计划和旨意是什么。哦，耶稣，我求你把这样子的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赏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耶稣，我也求你加添他们里面的信心，哦，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信心要重新的恢复起来。那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哦，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信心，在整本圣经里面你所给我们的每一件生活上的应许，让我们都是完全照单全收。哦，因为撒旦来要杀害偷窃毁坏，但是主你来是使你的羊得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耶稣，我求你今天早上加添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信心，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的眼目是向着你，不再看环境。当彼得不看环境的时候，耶稣一叫他从船上，到水面上行走，他就可以在水上行走。当他一低头看水看环境，他就跌进水里。主啊，帮助我们开始操练不看环境的信心，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活在世上的年日真正的能够忠心到底，忍耐到底，让我们真正的是在盼望中有忍耐，在信心中渴慕，使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传的道。主啊，让我们在这世上真正的成为一个影响人生命的人，让我们不要轻轻忽忽的活过这几十年。主啊，从今天开始你来扭转我们弟兄姐妹的整个的心思意念，让他们开始看见的是你对他们的呼召，是要为你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哦，亲爱的圣灵，我求你现在就把这活泼的盼望的信心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把那超自然的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不再为自己，而是为着永恒的财宝，永恒的生活。谢谢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耶稣。我想在这里，有一个呼召，就是今天你听了这场道以后，你觉得你要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的属灵的胃口，你可以到前面来，好，到前面来，跟神立约。然后我们今天也唱了那一首永恒的约，彩虹的约，没有关系，你不会弹的话，我们就到前面来，为神哈，为神跟神再一次的立约。我们活在世上最喜乐的就是我们一生能够尊主为大，能够尝到神的那一种荣美，尝到神的荣美。好，你们再往前站一下啊，然后来自己，你们自己先跟神讲，然后我再为你们祷告。谢谢。